2025年7月，武汉大学图书馆，研二女生杨某看见大一男生肖某在她斜对面，手在裤裆摩擦，她怀疑对方在隔着裤子做性骚扰，便掏出了手机录像取证，最后起诉理由居然是公共场所违背女性意志持续摩擦下体，这理由都给我看懵了。公共场合、女性意志、摩擦下体，这三个词是怎么组成一句话的？你都说公共场合了，难道公共场合摩擦自己的身体，要给在场的所有异性写份申请书吗？三个月后，肖某妈妈站出来说，我儿子是湿疹患者，只是在抓痒。随后医院的诊断单、病历记录、药物清单一股脑的晒出，还原了一个皮肤瘙痒患者的苦命形象。这时你以为舆论开始反转了，也不完全。武汉大学先是给男生记过处分，说只是暂时处理，法院最终裁定不构成性骚扰，但也没有责令女性道歉，最后双方都没有人赢，男性留下了一段终身难忘的羞辱，女性背负误伤和炒作的名声，武大则是像一个被扯着头发围殴的家长，一边劝架一边挨骂，而围观群众骂完男生是变态，又骂女生弄网暴。而性骚扰这事儿，暗含男女对立，恋爱、婚姻、性、职场、女权、男权，几乎结合时代热点于一身，每次都是陷入各执一词的境地。既然如此，咱们不妨去隔壁看看，看看那个号称压抑之都，却拥有着全球最庞大的成人产业、最晚结婚率、最多电车痴汉，甚至可以说性骚扰一词起源的国度，看看他们的演变史。一个坏事儿为什么能高频出现？本质就两点，要么收益高，要么风险低。前者典型的就是赚钱的买卖都在刑法上，一件事儿甭管量刑再重，只要有几倍乃至几十倍的收益在那儿，就永远有人前赴后继。而风险低这块，诸如你玩弹弓砸个老师家窗户，路过花坛吐口吐沫再折两朵花，反正不能拿我咋地，那就永远屡禁不止。那日本当年的性骚扰是个什么情况呢？这么说吧， buff 叠满，收益无上限，风险无下限。接下来咱们就一个一个来看当年的日本都是怎么回事。让我们把时钟拨回到上世纪80年代，那年头的日企研究什么？自然是终身雇佣和论资排辈，翻译成人话就是上司是你爹，他几乎能决定你在职场上的所有利益，诸如奖金、升职、出差，甚至座位，你是在门口还是在角落还是在厕所旁。那这种环境下，职场女性是个什么境遇呢？如今大家通常将女性白领简称为 OL， 而这个词的全称应该是 Office Lady， 翻译过来是办公室女性。而昭和年代关于 OL 有个日本的特色翻译，小库巴诺奥卡扎里，啥意思？职场花瓶。不信诸位查查1980年代的广告，职场手册女职员的姿态基本是端茶、复印、陪笑三合一，甚至在许多公司，女职员到了结婚的年龄会默认辞职。你今天以为花瓶是个贬义词，但人家当年那是岗位配置，所以上司拍下你的屁股那叫鼓励，搂下你的肩膀那叫关心，敢翻脸，你又不是业务人员，不能给公司带来实际的收益，换个花瓶能费多大事儿？你说上班我忍忍好了，那下班更折腾，那可是昭和呀，你这个公司下班不组织个二次会，那说明效益不行啊。所以当年的浓密哈拉极其盛行，敬酒你喝不喝？得喝吧，咱喝了酒高兴，说点成人笑话活跃一下气氛没问题吧，笑得开心，勾肩搭背摸个大腿没啥事儿吧，都摸大腿了，问问单身状态再聊两句，这些明显过线的举动在当年属于家常便饭。至于你说不去聚会不行吗？那你等着吧，扫兴、没眼色、不合群，三个关键词选一个吧。1985年日本人事院的一项调查显示，超过 73% 的女性公务员表示曾在工作中遭遇过不同形式的性骚扰。而同期日本劳动省调查显示，超过 50% 的男性管理者认为酒桌上的玩笑无伤大雅， 甚至增加职场凝聚力。现在很多人出差住酒店，总会担心针孔摄像头，但其实早在世纪初，日本的微型相机技术已经极其成熟了，鞋尖、雨伞柄、打火机遍地可以是摄像头。你看那哥们儿只是挪了下脚，可能已经往姑娘的裙底拍了一张了。而如果这个事儿只是恶趣味的话，变态的人终究会是少数。但当年市面上有着大量以盗摄为宣传噱头的成人杂志，这意味着偷拍这个事儿从一些少数变态的癖好变成了扭曲的产业链。一旦有利可图，那涌入的人群可就多了，并且这个事儿可谓是收益无上限，风险有下限。啥意思？你拍的越多赚的越多。但当年对偷拍的惩罚居然不是刑法，而是迷惑防止条例。啥意思？当年这个事儿属于影响了社会风气，不算侵犯人身权利。别说很难抓到，就算抓到了，除非你拍的极其赤裸和明显隐私，否则大多数情况只是批评教育，这让偷拍者有恃无恐，被拍者费时费力，还可能面对荡妇羞辱。东京的早高峰电车拥挤成什么样了？在东京电车通行过的诸位应该都知道，毕竟某些大站有专门的工作人员负责把人塞进车厢里，这不是段子，是真事儿。而当所有人都贴在一起时，你根本分不清是意外还是故意。你屁股后面被人贴了一下，回头一看，对方装作若无其事，你能说得清楚他是不是有意的吗？再加上日本人普遍怕惹事，不喜欢大声斥责，结果是什么？奇康这个词成了当年东京地铁的日常配置。你要是说为什么不报警，对不起，痴汉这个事儿，你怎么报？你怎么证明他是故意亲近你的？人家一句我什么也没动啊，就是后面人挤我的，你咋说？甚至当年连接东京和埼玉的埼京线有个外号痴汉线。所以当年日本的性骚扰问题甚至根本不是什么道德问题，而是整个社会从空间、制度、技术、文化都给了坏人一套低成本高胜率的犯罪模板。上班有阶级压迫，通勤有物理拥挤，相机有偷拍神器。当一个行为长期不需要代价，人性是经不起考验的。最后说个冷知识，在1989年之前，日本法律里甚至压根儿就没有性骚扰这个词。女性受了委屈想去告，警察会问啥是性骚扰。而第一个突破发生在1989年福冈地方法院的判决中。该案中一名女性报社员工因长期遭受上司的性骚扰提起诉讼，法院首次使用了 sexual harassment 这一定语，最终判决公司赔偿125万日元。而也是以此为始，上面说的所有逻辑将迎来史无前例的终极反转，女性将从绝对的弱势受害者一朝站在了道德的高坡上审判一代男性，而新时代的男性将迎来各种无奈的自证陷阱。时间来到了90年代，日本社会迎来了巨震，泡沫破裂，就业冰河，终身雇佣瓦解，少子化加速。而与此并行的是一种全新的社会风潮，女权觉醒。咱们先来看法律。1999年日本正式修订了男女雇佣机会均等法，这条法律最狠的地方在于首次明文规定防止性骚扰是老板的法定义务。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公司再也不敢专聋作哑。以前你投诉上司骚扰，公司会说你们私下解决，我不知道。现在你再投诉，公司要敢不管，法律连公司一起告，罚的老板钱包肉疼加身败名裂。接下来咱们看看那些天价的赔偿案。2005年三菱电机骚扰案达成 1.3 亿日元的和解，相当于每个受害者获得了近千万日元的赔偿。2007年大阪市政府骚扰案判决赔偿1100万日元。2012年某大型商社骚扰案以8000万日元和解。于是日本企业开始了史上最迅速的角色转变，从骚扰者的保护伞变身风控大师，动作快的让人眼花缭乱。2015年经团联的调查显示， 90% 的大型企业设立了专门的性骚扰咨询窗口， 85% 的企业定期举办反性骚扰培训， 这些培训细致到什么程度？某大型银行的教育手册中明确规定，视线在女性的敏感部位停留不得超过3秒，其中包括胸部、大腿，甚至穿高跟鞋时裸露的脚。与异性同事单独谈话时必须保持1米以上的距离，不得随意评价女性的穿着。其中小字写道，过度夸奖可能会被视为性骚扰。其造成的结果是什么呢？2016年，人力资源公司的调查显示，63%的男性管理者表示避免与女性下属单独谈话，47%的男性员工承认曾拒绝指导女性后辈。某位大型企业的中层管理者在接受采访时说出与女性下属谈话的3要素：1、必须开门且在公共视线内；2、如果关门必须有第三方在场；3、如果是敏感企业，诸如女性服装、内衣产业，谈话时必须录音甚至录像。而把职场骚扰这事推向高潮的，当属2017年记者伊藤失之事件。这个姑娘发动资源召开新闻发布会，实名指控知名电视台官员山口敬之迷奸，结果法院还没审呢，社交媒体舆论场已经一边倒了。最终证实骚扰确实存在，霸凌反抗成功，部分女性感叹姐妹的勇敢，但另一部分女性则打开了新世界大门，想到过去我投诉无门，现在我可以利用舆论啊，只需要一条 Twitter， 我就能让骚扰者身败名裂，社会性死亡。甚至有人搞起了无差别打击战术，毕竟身为天然弱势的女性群体，如果正式骚扰，那我是勇敢的反抗者，就算后续证明诬陷，大不了就说自己不过是防备心重了点，这有什么错呢？行，职场看完了，再看看偷拍的问题。这条反转的更加彻底，日本这30年对偷拍举动一步一步加码，从批评到处罚，从处罚到拘留，而最新的政策更是简单粗暴，入刑。如今法律规定，在未被允许的前提下，对私密部位或性含义部位进行拍摄，就构成犯罪，一旦证实，3年起步。甚至如今，你在公共场合未经允许拍摄他人，也会被起诉侵犯肖像权。这里说一句，如果来东京旅游，千万别看到一个 cos 姑娘或者美女就未经同意随手拍人家，真会报警的。你要是拍得过于美感，甚至可能会被起诉。而如今东京地铁站上的楼梯上到处贴着注意偷拍的警示牌，结果就是男性们上楼梯都得低着头，生怕被误认为在偷看裙底。并且目前所有日本销售的手机拍照都是有强制的快门音的，在日本无法关闭，但出了日本就安静了。这里有个案例，2019年，一位31岁的男性在涩谷区被指控在女性身后停留过久，遭疑有偷拍意图，但后续警方并未在其手机中发现有相关的照片，也无工具。但女方坚称对方眼神不对，靠得太近，导致警方被迫以行为可疑为由拘留男性48小时。最终舆论哗然，女性称你拍的当然该抓，但你没拍也可能是想拍呀，没有证据那可能是手快删了。对了，你口供里是不是说自己就看了一眼？吼吼吼，破案了，这不就证明你对我有想法了吗？这逻辑属实闭环了。而根据警视厅数据，2020年偷拍案比2010年下降了 67%， 比2000年下降了 90%， 数字说明了一切。至于电车，如今东京警视厅开发了一个 DJ Police， 只需要一键就能弹出有痴汉请帮忙的红色警告画面，还能震动报警，并且这个事儿很容易搞成疑罪从有。其中2016年东极线冤案更是把这种恐惧推向了顶峰，一个男性公司职员被误认为痴汉而遭逮捕，尽管车厢监控证明其清白，但仍在拘留所度过了23天。最终他起诉铁路公司和警方，获得430万日元的赔偿，但因为这个事儿他已被公司开除。所以我也是写到这里才知道，如今东京有一个极其魔幻的产品，名为痴汉冤罪保险。是的，这玩意儿居然能让男的害怕到买保险了。该保险每月交2000日元，如果被诬告，保险公司帮你请律师打官司。所以如今东京男性社畜电车通勤3原则：尽量不靠近女性，绝不双手插兜，如果实在拥挤 请务必上车就举起双手，抓紧吊环。你要是在拥挤的车上大腿突然痒了，抓了一下，轻则雅虎热搜，重则下一秒就有姑娘手机警报响了。在这种社会风气下，甚至校园也同步推出举措。2018年，东京大学率先引入了师生关系规范，明确禁止教师与学生发展恋爱关系。后续 86% 的国立大学都制定了类似规定。其中文部科学省在2020年修订的学习指导要领中明确要求社会科要教授性骚扰的法律后果。这种从社会到学校的女性保护风气已经让部分人觉得是不是有矫枉过正的嫌疑。过去女性被骚扰无处申诉，现在男性被冤枉也没人相信。毕竟站在道德高点上的人不允许被质疑。搞到后来，双方骂战再升级，而 CH 上等论坛上，男性说所有女性都是潜在的诬告者，姑娘们则马上在推特上反击，所有男性都是潜在的犯罪者。而当举报成为不需要成本的武器，当主观感受凌驾于客观证据之上，性骚扰这件事的权力天平就从极度失衡的男权社会走向了另一个极端，谁先哭谁有理，谁被指谁犯罪。而政府一看这么弄下去也不行啊，于是社会舆论再进化，最终演变成了如今的 3.0 版本。时间走到了2020年代，日本的性骚扰故事开始有了新的变化，它不再是全民避而不谈的肮脏角落，也不再是男女撕扯互相谩骂的战场，它慢慢变成了一个共识，干这事儿划不来。没错，是对男女都划不来。老话怎么说来着，杀头的买卖有人做，赔钱的买卖没人做。咱们一个一个来看。一，制度完善。先说制度，目前日本政府对于这个事儿有多看重，2023年日本再次修订了男女雇佣机会均等法，其中将性骚扰的赔偿上限提高到了3000万日元。这不是最狠的，最狠的是引入了惩罚性赔偿制度，如果企业隐瞒或包庇性骚扰行为，罚金可以是实际损失的3倍。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这事儿对于男性的风险极高，轻则下岗，重则坐牢，除非极端变态，否则男性是真不敢越雷池一步，甚至生怕被冤枉，已经进化到拥有各种自证手册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女性还会步步紧逼吗？坦白说也消停了，毕竟因为这事儿他逻辑上说不通啊，这玩意儿可是重罚加刑事犯罪啊，总不能说一家公司的男人人均刑事犯罪嫌疑人吧，冤枉人也要讲基本法吧。还有啊，如果某位女性无端指控，其实舆论是会反噬的，毕竟当你高举道德大棒四处挥舞的时候，虽然打的是男性，但这些男性可能是其他女性的丈夫父亲，其他女性也会批判你的。而当一把尚方宝剑下面的冤魂多了后，那本质是玷污了全体女性持有尚方宝剑的合理性，这时候很容易被其他女性所批判，毕竟你确实一个人损害了一个群体的利益。而同性之间的攻击，坦白说有时候惨烈的我都不敢描述，怕被扣上帽子。但到这里还没完，男的自证，女的消停，但其实更怕的是公司。为啥？出事了真金白银要罚钱啊，企业怎么能和钱过不去？那最好的办法就是我尽一切手段让性骚扰这个事儿扼杀在萌芽里。于是就可以看到2023年，三井物产也入了男女保护系统，其可以实时分析办公室内的语音和视频，自动识别可能的骚扰行为。虽然这项技术引发了隐私争议，但确实有效。试行半年后，公司内部的性骚扰投诉下降了 95%。 如今数万人的公司，这种投诉只有个位数，而后续大公司几乎都陆续接入这套系统。二，职场文化。目前中文媒体对日本职场的形容词基本还是社畜文化、加班盛行、酒桌二词汇。我就说一句，这车轱辘话都多少年了，咱不能同步下最新的消息吗？哪怕看不懂日语的官方文件，你好歹用谷歌的自带翻译功能查查呢。根据2023年厚生劳动省的调查显示， 日本企业的平均下班时间比2010年提前了 1.5 个小时，公司聚餐的频率下降了 60%。 这种变化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在最近两年高达 98% 的就职率面前，求职已经变成了一个明显的买方市场，企业入职就给新人红包，就职礼物反而成了常态。而现在的日本年轻人信奉的是工作是工作，生活是生活，他们拒绝无意义的加班，是无意义加班。当然你要是说是无条件加班，那你这企业容易上雅虎热搜，就看你敢不敢了。其中某位26岁的 IT 工程师在接受采访时说，与其陪上司喝酒听他说些无聊的笑话，不如回家打游戏。甚至某些年轻人已经进化到直接批评酒桌聚餐是企业陋习，影响他私人生活，要坚决抵制的程度。所以这时候你别说酒桌骚扰，就连正规的聚餐有时候还会被人扣上昭和遗老、不懂体谅员工的帽子。三、风俗导流。这事我本来不想讲，毕竟敏感，就简单说一嘴吧。2022年警视厅的数据显示，针对女性的性骚扰报案量比2013年下降了 52%， 而同期风俗产业的营业额增长了 33%。 这个数字对比很能说明问题。而在日本，说白了，只要你不是超级心理变态，没必要搞什么性骚扰，真有想法需求合法合规好吗？甚至关于风俗业都有自己业界的大众点评，名为 City Heaven， 里面关于店铺的评分、明星选手、服务点评已经极其完善和详细了。一边是几万日元的专业服务，一边是锒铛入狱的巨大风险，正常人都知道该怎么选吧。四、教育启蒙与世代更替。今天的日本年轻人从小学就开始学性别意识，中学课堂讲法律，大学配有反骚扰机制，入职第一天 HR 给你上合规课。东京大学2023年做了个调研，20世代中 85% 的人认为哪怕一句性暗示都属于骚扰，而50世代只有 35%。 这已经不是谁对谁错的问题，而是价值观断层的改变，一代人换血，价值观更新，旧的那一套自然就被扫下去了。曾经女性愤怒，男性紧张，双方都觉得委屈，一个想要更多的保护，一个害怕被冤枉，结果就是谁也不服谁。但时间久了，大家也看明白了，撕来撕去没有用，靠情绪无法建立秩序，喊口号也无法取代制度。于是一点点的规则上了桌面，技术介入了判断，教育改变了认知，风俗业分流了风险，社会也慢慢从互相敌视走向了彼此适应。2022年，无骚扰日本组织成立，里面有主张女性权益的，也有替被冤枉男性发声的。所以今天的日本，性骚扰确实没有完全消失，但至少不再是一个常态了。